好，那让大家想一想，接下去要讲，王守仁是我们那个新源教授，他在那个Kentucky 的Atterbury 那个神学院的新约系主任，新约系主任，OK，他是从台湾来的，他是台大，就台湾最好学校，跟北大一样，台大电机系是最好的系，大学毕业后去念神学，大家都哈，不过他的确他是这样讲啊。荣耀是什么？就跟他讲，有一点都很 close 的。荣耀是神或一个人值得羡慕的好的因素，值得羡慕，而且还是好的哦。就是比如说这个价值啊、能力啊、地位啊、品德方面的彰显。动词的荣耀就是使这些因素呢得到应有的承认。OK，但是这些好因素是怎样？就大家所讲的，都是来自神的，没有来自人的，是来自神的。因此呢，有些经文呢，他把荣耀呢怎么样，成为神的同义字。通常荣耀是指神的临在跟能力，以怎么样能够被察觉出来的方式来彰显，就是神，就是人能看到说哦，神的临在或者神的能力可以感觉出来的，而不是空泛的一种，对，可以感觉出来的。所以荣耀神就是对神的存在、临在、能力做出适当的反应，在我们的生命或生活中，让神的临在能力怎么样，使人察觉出来。所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这就是荣耀神。所以刚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就是怎么样，把神那种好的价值，好的什么样？那个品德，或是值得大家羡慕的那个好的因素，怎么样彰显出来，让别人觉得怎么样？神的能力、神的临在、神的同在，大家可以感觉得到。OK，你想想看，我们等于是一个器皿，对不对？一个器皿装上神的荣耀，那么这个器皿本身，是不是就承受了神的荣耀，装着神的荣耀在里面？它本身是分享神的荣耀，所以本身是得到好处的，但是不是它本身的好处。保罗说什么？我们都是瓦器，但是呢，我们瓦器里面什么？有宝贝嘛？那宝贝是什么？神荣耀、神的能力、神的临在、神的同在，可以从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怎么样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是很宝贝的。如果你知道神是谁，神竟然在我们这么不配的器皿里面，他的荣耀能够透过我们彰显出来，就是你所讲的 "From God through us to the to other people and at the end 怎么样，又回到神那里。对，我们只是一个器皿，但是我们在这个彰显神荣耀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得到好处的，我们是分享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服侍，你要做一个决定、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要很小心的讲这句话。为什么？到底是你的旨意成全，还是神的旨意成全？我要硬是要这样做，你可能会伤害到别人，让别人没有办法感受到什么？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存在、临在、能力，OK？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反而只是看到你自己想要做的血气的作为。同样的，我们在家庭里面相处，我们在同事里面相处，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瓦器里面的宝贝，能够让别人看到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的那种荣耀，不是我们自己荣耀，而是神的荣耀透过我们发挥出来。所以我们的提赏赐，就是我们在行善的当中，我们在善行当中，不是要彰显自己，而是彰显神。我们如果把目标放在神，我们就别人称不称许怎么样，那个 it's not the point，对，那个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而追求的是神的荣耀能够被别人看到。 OK， 我们讲神赏赐什么？你看多久了？我们讲太久了。
9:10。9:10，
哦，应该还可以。第几章呢？12章。OK， 好，那这个经文你们都可以找得到，有公义的冠冕。但是我特别要强调的是，神赏赐都是什么呀？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坚守了什么？我们在苦难当中怎么样信靠他？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提摩太后书4:7-8，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以后他说什么？有公义的冠冕。冠冕知道吗？哈，冠冕就呀，大家都知道，不用讲，就是用得胜者一种赏赐，对不对？对。那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或者希腊的文化里面，那个 Olympic 跑步，那个不跑步，竞赛之后得冠军的是什么呀？换了那个龟冠嘛。对，那王的话是带个冠冕嘛，所以那是一个赏赐。对啊，皇冠都是赏赐。那我主要跟大家分享，很快分享，就是有公义的冠冕，有荣耀的冠冕，但是呢，每一个冠冕的都是怎么样？都是有一些我们基督徒所应该要遵行的，所要持守的，所要面对的。比如说这个荣耀的冠冕必须怎么样，就按照神的旨意要管他们制作嘛，然后还是要甘心乐意的，而且不可以贪财，是乐意的，而且呢也不是因为来瑕疵，而是做群羊的榜样。这当然这是对长老牧长所讲的，那对我们做父母的也是。所以这些荣耀的冠冕你是要付出的，是要行为做的。这些大概比较还有一个什么喜乐的冠冕，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提到，就保罗说从前我们在腓立比所受的侮辱，这是你们知道的。 OK， 然后后来呢，我们的盼望跟喜乐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就是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住，而且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的喜乐。所以那个冠冕是一个荣耀的冠冕，是一个喜乐的冠冕。可是之前呢，他们是什么？是受害受被害受辱的。所以在苦难当中他们坚持下来了，还是什么？还是把神赐给他们的这些福音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OK， 在大征战中，但是靠着神。还有是不能坏的冠冕，那么在更多前书，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怎么样？教力增盛，诸事有节制，是不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什么教力增盛？是不是你要费力的？你不是躺在那边冠冕就掉下来的。所以为什么在赏赐里面都是要我们怎么样努力的去做？但是呢，不是说可以轻易得的，但是呢要我们在本身方面怎么样也是要信靠神的。还有生命的冠冕，但是在雅各书里面有提到，还有刚才我们念过的那个启示录3:21，讲到宝座，宝座也是分享神的尊荣。因为这个是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那我们跟神同坐，跟耶稣同坐，坐那个宝座，当然是一起分享他的尊荣嘛，对不对？而且呢，他说如果我们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所以神的赏赐里面，你们看到很多都是在苦难当中，在忍耐当中，所以他在勉励我们。他在是提到神的赏赐，有很多很多地方都与他连在一起。但是最大的赏赐是什么？我刚才讲过，神他自己，神他自己。可是你呀，我的最后我跟大家分享 ，so what， 神给我又 so what， 跟亲密关系，对，它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得到最大的赏赐，就是跟神的亲密的关系。赏赐重要吗？赏赐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重视赏赐，我后来就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重视赏赐，我们生活会怎么样？那苦难，我们不要苦难了。记不记得在那个《路加福音》第16章讲到一个比喻，有没有？那个有一个财主什么，每天宴乐，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家门口就有一个什么要饭的，叫做拉撒路，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说谁啊？我生要当财主，死后要什么呀？要成为拉撒路。为什么？因为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嘛。对，那我生的时候要什么？享受世上的什么舒服、荣华富贵。我死后之后要在什么？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哎，享受嘛。所以，如果我们轻看赏赐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哦，这赏赐我不要了。为什么？我现在面对的苦难，我就不会坚持了。我们就很可能就像什么，就生要大财主，死要拉撒路，死要成为拉撒路了，不是死要成为拉撒路。所以，当我们说"哎，我不要尝试，我只要做我该做的，或是做我能做的"，这个就很有可能很危险。我只能说很危险，不一定说一定这样。我们就是好像这个事情，我做这事情是怎么样啊？因为这是我本分要做的，靠我自己能力来做，能做就做，不能做就算了。你要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就是要经历神。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面对苦难，不愿意经历苦难，我们就不会有后面的赏赐。所以，我们轻看赏赐，就很可能，我就是说很可能会逃避苦难，遇到了压迫啊，顺服了。这个世界潮流怎么走？我要抵挡，我还是要坚持吗？我要不要跟大家一起来？怎么样？同流，你知道吗？在台湾那个基隆港，你知道吗？那个当船进来，是不是要检查那个什么货物，那个是不是有走私啊，对不对？或还要那个什么关税嘛，对不对？你知道吗？2年前吧，基隆港的关税署从副署长的整个署全部被抓起来，就一个没有。怎样？他们贪污，因为那个什么那个就贿赂他们嘛，就说哎呀，这个不用检查，这个货柜不用检查，就过过过过过过过，只有一个。你要知道，那很多人呐、啊，从副署长全部抓起来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收了钱嘛，就那一个是基督徒。可是那一个他也活不下去。如果你要知道，大家都怎样，都贪，你不贪，那你以后想说，哎，你会不会去举报啊？对啊，要么把你干掉，要么就怎样把你踢出去。所以他是很艰苦的，可他坚持下来，他是基督徒。那我如果面对这样，同事都怎么样，另眼看待你，不是酸言酸语的，就故意找茬，把你踢走，或是让你怎么样，whatever，就是让你别留在这里。他很辛苦，他留下来，他坚持下来，他就是不收贿。因为他父母，他父母其实就跟他讲，千万不要做这个犯法的事情，因为在关税署做事是很容易的啦，那个环境是很容易的啦。所以你面对这样的逼迫，你能坚持吗？还有，如果我们不想赏赐的话，我们对主所交代的事情，我们可能不会很忠心。就是我能做就做，不能做就算了。有困难我就退后，然后我反正赏赐是可能是未来的事情啊，也不知道。我们记不记得那个在马太福音讲到什么？有一个富翁，一个财主要出门怎么样？给他的仆人怎么样？5000两、2000两、1000两去怎么去做生意嘛？对不对？他回来的时候5000两了，他就赚了5000两嘛。然后神就干什么？你是什么？对。两三又忠心的仆人嘛，这样你可以管什么几座城，对不对？2000两的也是这样子嘛，1000两的是什么呀？ 就藏在地底下，什么事都没有做。所以当我们对赏赐不关心的时候，不是很 care 的时候，我们在服事上的可能就不会忠心。我只能说可能，因为所以这我们都知道。所以接下来，如果我们对赏赐不重要，我们可能怎么样，就不会太依靠神。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不会信靠神。我们对神交代的事情，我们不会忠心，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信靠神。在我们刚刚查过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六节嘛，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的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是赏赐的神，我们信就是要信靠他。我们必须，我们不仅信有这个可以怎样给我们救恩的神，让我们免于灭亡的神，我们还要信这个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而且信靠他呢，他可以赏赐信靠他的人，遵行他命的人，或寻求他的人。寻求的意思就是，你寻求一个就是要 follow 他的轨迹嘛，对不对？ follow 他的轨迹就是 follow 神要我们做那个轨迹的那个寻求。那么刚才讲到，如果我们不重视赏赐，我们对神的荣耀根本就不 care。对，因为神如果定义要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彰显他的荣耀，那可能是辛苦的，可能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说一天到晚要去接人的，要去送床，要去干嘛的啊？我没有时间，我怎样怎样，我还有其他事情。那神的荣耀就那种爱心就没有办法从你身上被别人看到了，那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尝试啊！不要以为小善而不为，那个在我忘记的那个经节，那提到什么？当那个审判的时候，神就什么，就是以什么把山羊跟什么绵羊分开嘛，哈，把什么麦子跟稗子分开嘛，然后怎么就有一群人，他就什么神说哦，我生病的时候怎么样？你来看我嘛，或者监狱的时候你来探访我，那我口渴的时候怎么样？你给我一杯什么水喝嘛？他说哎，主啊，什么时候我给你做这些事情？主说什么？你对，坐在这个小子身上，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呢，你又怎么？我们不是因为这个小事情发生，但是那小事你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神就以他，你我们这样做是做给神，以后就也要得赏赐的。对，那这就要大家讲了嘛，关系。我们重视赏赐，神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就是我们跟神有极大的关系，极好的关系。就像以前这些温柔又美丽的女孩子把自己赐给你那终身要托付的丈夫，或者是这些高挺俊帅的男子把自己怎样赐给那美丽温柔的老婆一样，你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当你把你自己赐给他的时候，当你给自己委身给他的时候，这是两个关系最好的时候，对吧？你想想，这不仅在夫妻关系，对我们对子女的关系也是一样。孩子小时候，我们怎么样？无论怎么样，我们委身怎么样去爱他，去呵护他，去怎么样？这是关系是最好的、最亲密的。所以呢，赏赐重要吗？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的观念要对，不是说我今天请你吃一顿饭，在天堂的时候怎么样？神会请我吃两顿饭，对，我给你一只什么鱼，上面就吃了一包鱼或什么之类的，我代表就不是这个，不是这种对等或是加倍或什么的观念，而是说神在我们生命上的命定，那么我们得了赏赐是神命定要赐给我们的，我们千万不要怎样轻看他。所以在约翰二书提到什么，我们不要让别人把我们的什么赏赐夺走，到时候呢，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就怎样亏损。神的意思要我们得到什么满足的赏赐，满足的丰盛。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的话， 我们到了面前，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要亏损，要亏损，亏损就是损失嘛，对不对？好，最后两章了，怎样才能重视赏赐？我们说神的赏赐很重要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生活中好像没有办法啊，我们好像甚至很多怎么样，要怎么样吸引我们呢？那我们怎样重视赏赐呢？就是希伯来书我们查的，他帮助我们看到什么？更尊贵的神，更尊贵、更美好、更丰盛、更爱你的耶稣基督，怎么样？他为你所摆上的、所付出的、所预备将来要得赏赐的这东西是什么？是更尊荣的、更美好的、更丰盛的、更喜悦的，所有的一切。问题是，你看得到吗？对啊，你是叫我看到吗？我看不到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要来查经了，因为什么？在约翰福音三章，那当我提过嘛哈，当尼哥底母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跟他讲什么？人若不重生，就怎样？就不能见神的国。You cannot see God's kingdom。所以，我们既然已经重生了，我们就要擦亮我们的眼睛，我们不要迷迷糊糊的。我们就是为什么讲那个基督徒认为赏赐是恩典，所以就迷迷糊糊的过日子。所以呢，我们不要迷迷糊糊的。我们神要给我们神，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什么，忠心良善，还有一个什么，有见识的仆人嘛，对不对？
那我有问题。
嗯哼。
那个拉撒路，他符合这些标准吗？他什么都没做。
对。你要知道，那一篇的经文。啊，那你上个月前还两个月前我讲这篇道嘛，对，啊，拉撒路的受安慰 ，OK， 受安慰不是他做了什么，但是这个那一篇的重点的经文不是在讲拉撒路受安慰的问题，那个经文是在讲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看待神的祝福？因为他前面的经文讲什么？当耶稣说人不能侍奉什么两个主，一个是什么神，还有什么
金钱
就是
马门
嘛，对不对？然后当耶稣这样讲的话，法利赛人怎么样？嗤之以鼻啊，对啊，嗤之以鼻，岂有此理？因为在旧约的教导里面怎样，神祝福那一些怎么样信靠他的人，神就给他们什么丰盛，所以有钱有财富是怎么神的祝福啊？神祝福谁？神祝福他喜欢的人嘛，神祝福他顺服的人嘛，对不对？所以哎，在世上既然神这么喜欢我，怎么这么祝福我，那我死后应该怎么样？要到神那里去嘛，神这么爱我，对不对？神这么祝福我，这么喜欢我。所以为什么那个年轻的财主有没有？不是有年轻财主到那个耶稣的面前跪下来说：“我怎样才可以怎么样得永生吗？”后来耶稣说：“就说啊，你回去把钱把财产卖掉，分给穷人，还要来跟随我嘛。”后来那个年轻的妇人就怎么样，悠悠愁愁的走了。他门主说一句话，说什么话？
财主进天国比牛
多。No， 那是耶稣讲的。我说门主说什么话？对，你们没想到为什么那门徒想问这句话？啊？不是啊，因为他是有钱的少年官，有钱，财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神的祝福。OK， 那耶稣说，这富人进天国，那比骆驼穿那个真眼。还困难嘛，对不对？哎，他们都在那，那谁还能进天国呢？在世的时候受到神极大祝福的人，的富有的人都不能进天堂了，那还有谁可以去啊？你知道这观念吗？ 所以在他们观念里面，他们认为说，哎，我在世上有钱，是神的祝福。当然，我不是偷，不是抢啦，哈，这不是诈骗，只是我这样做，哎，我有钱是神的祝福嘛。那神爱我，所以我当然死后就到天国去啦。那耶稣就跟他说，回到拉萨路这里来了。他说 ，No， 第一个什么？耶稣第一个讲说，人所尊贵的是神所什么呀？看可恶的或可耻的，对不对？然后呢，他说你在人的面前什么是怎么样？但是神是知道人心的，这是第一个，神是知道人心的，不是你外表的。OK， 第二个，他后来讲到神的律法是永不改变的。哦，你们这法利赛人怎么样？哦，你们以为说什么啊？你可以休妻怎样改一改？所以为什么要讲到后面一个休妻？就是换了奸淫，对不对？为什么讲那个？因为还要讲到神的律法，一点什么一笔一画都不会落空了，天地要废去，都比那个神的。OK， 所以神知道人心，神的律有没有改变？这些都超过什么？法利赛人他们认为是这样的观念。OK， 后来就举一个例子，他这个状况之下举一个比喻，比如什么？有一个财主怎么样，整天怎么样？还有一个怎么样？一个拉萨路是。是什么被丢在门口，那个字是什么被放在那个财主的门口，那个其实是那个原文是什么，是被丢弃的，是鄙弃的，被丢弃的。那在世人的看观里面，哇，这个财主是什么，是被神所祝福的嘛，对不对？他是什么被神所咒诅的嘛，对不对？才生活这么苦嘛。所以在人的观念里面讲什么，那财主死了当然上天堂嘛。所以后来第几节讲到说，后来那个什么拉萨路死了，对不对？后来那个财主也死了嘛。所以人到一个神是公平的，人都要死的。就是我们在希伯来书也有提过嘛，哈，人都有一死嘛，死后有审判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认为说，哎，我在世上受神这么大的祝福，我死后当然也是怎么样到审判里去好好享受嘛。那耶稣举一个比喻，就说啊，超乎你意料之外，不是你那丰富的钱。所以重点不在拉萨路是不是怎么样，他怎么样的，他如果这样啊，是因为神的祝福，神的恩典。 OK， 但是他要讲的是那个财主，因为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爱钱，他是不是喜欢钱，贪爱钱财的吗？所以我为什么说你，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从经文里面看出来啊，看重点看出来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上下文，整篇讲的对象，他跟谁讲的？为什么要这样讲？有什么意思？我们千万不要哎，把这一段拿出来，那就开始讨论哎，为什么他可以得救，为什么他不得救？就想问的问题，拉萨路有什么好的？他凭什么？
但是从今天上四个来讲，他不仅得救了，他还得赏赐。
在这个比喻里面，没有得救的问题。OK。他比喻里面
只要，就是我们只能把它放到那个里面去理解。
对，你要看经文是整个这样看的，就是整段长上来看，你不要把它抽出来说，哎，他得救了没有？他得赏赐没有？耶稣讲的重点都是在讲那个财主，只是拉萨路只是一个对比，他这个结果是超乎人怎么样想象的，超乎人认为是这样子呆板的，应该会这样子的。我们在看比喻的时候，比喻就是一个重点，千万不要把比喻的每一个细节拿出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到你走不出来。当然了，神如果给你一些很有意思的，你可以继续思想，你也有得着，也不是没有得着。但是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首先要知道那经文在讲什么，它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先把那些抓住了，我们就不会自己第一个我们不会自己解错，第二个我们不会被别人解错的拉走了。 OK， 所以那段经文不是在讲有钱人没有钱人或者讲呢，那是在讲一个思想，是从耶稣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那里开始，然后法利赛人的反应开始，耶稣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整段讲下来的。所以你要看整段经文，要不然你很难解释这段经文，而且解了大家很不舒服。我有钱，难道我以后就不可以吗？上天堂我就要那个吗？那重点不在那里。所以后来还讲到什么？ 那个大财主说，哎，那你要不要请拉萨路回去跟我兄弟讲，对不对？那耶稣不在讲什么？那个亚伯拉罕不讲吗？就你如果神经给你一些律法了，已经讲得清楚了嘛。如果他们不遵守的话，就算有一个怎么样死人复活去跟他们讲，他也不会信嘛。对啊，所以你就是你要知道他的整个 main point 就是主要的那个都是在讲这些事情。拉萨路只是一个什么对照的 ，OK？ 那我们现在如果把对照拿变重点，在那边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整个经文就怎么样 miss 了？对，就是你就失去了这个经文，对，所以你就网上听了一些讲道后，你就可以听，你就觉得 OK， 那讲的也不错啊，讲的好像也有道理啊。我不是说他们怎么样，但是你要问自己。这他讲的是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吗？如果这段经文不是要这样表达的，你这样应用也许很有用啦，也很有趣的，但是这真的是神要教导我们的吗？ OK， yeah， 对不起讲太多，但是这里想看怎样才能够重视赏赐，我们必须要看到，那看到是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见到神的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通常就是迷迷糊糊的，我们看不清楚。尤其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哪清楚这些事情？对，所以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也不可能一步登天。对，所以为什么要常常来聚会，常常来参加查经，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是他的魔镜这样。你看以前中国没有玻璃镜嘛，就是什么铜镜要怎么样？要磨嘛，擦嘛。越擦越亮嘛，对不对？我们一样啊，我们心境也是这样子，我们要神的话语是嘛，来磨我们呢，越擦越亮，我们再看得清楚。这是标准答案了。重视赏赐呢，是我们正确的认识神是谁，和他在我们眼中是谁的自然结果。正确的认识神是谁，这很重要。你知道神是谁吗？你们可以自己回去问啊，哦，不要，因为这是没有标准。圣经怎么讲，这当然是有标准答案，但是那个不是一几个经节就讲一个标准答案。你们真的知道神是谁吗？还有。我在他眼中是谁呢？当我们自己有小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我们父母多爱我们，对吧？那时候我们就更慢慢的认识我们的父母。我是这样子啦，这当然只有过亲身经验。所以，当我说认识是一个生命的经历，生命的过程。而且我们认识要正确的认识，怎么样认识神？怎样认识神？你怎么认识你的朋友？你跟他长时间跟他在一起嘛？我们聊聊天啊，台湾叫做女孩子叫手帕交，手帕交是不是这样讲？就是闺蜜是不是 ？Very very close， 一天到晚。天长地久 whatever， 就是比如说你要交男朋友交女朋友的时候你怎么认识他，都一天到晚腻在一起嘛，东聊西聊，还是聊了从天上聊到地下，什么都聊嘛，就是你要跟他在一起嘛，你要知道他讲什么嘛，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他讲什么，你要知道他，你听进去，你也正确的知道他讲什么，不要他讲什么你误会了他，那你就没有办法认识他嘛。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嘛，圣经就是神自己把这呢启示出来嘛，尤其是耶稣说什么，从来没有人如此生讲，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父神嘛，唯有父怀里的什么独生子把什么把神表现出来嘛，表现出来嘛，所以你要认识神，要认识耶稣嘛， 你认识耶稣，你要读圣经嘛，对不对？只读圣经，而且要正确的读圣经，就是说，那你读圣经，你要就是要不断的跟弟兄姐妹不断的切磋，不断的聊，不断的那个。所以很多基督徒的品格，我们以前在讲的十章基督徒的品格里面，无论是什么谦卑、忍耐，还有什么，还记得吗？那时候你来了吗？
来了。
来了。后半段。后半段，呀、yeah ，谦卑、忍耐、勇气，什么 whatever， 啊，自制，啊、忍耐和这基督徒正确的品格，最后面都是在归于正确的认识神是谁。还有很重要的，你就是我，在他眼中是谁？没有，记住，只有神跟我，没有别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跟神的亲近的关系之后，我们真正的这样的话，我们一些心里所想的品格或神的好的荣耀什么，就自然的出来。那这些必须要建基于在一个根基上，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在那个根基上拿来建造这个房屋。那我们得救了，我们神就赐给我们这个根基，那我们这个根基要更清楚，然后我们了解着，我们就可以慢慢建造建造建造建造。所以读经是最基础的，因为读经是神的话语都在经文圣经里面，神把它亲自显现出来，也许是从耶稣身上，所以我们要读圣经。 OK， 差不多了吧？
9:30
啊，九点半，
就
赶快收掉。 Yeah。